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话说美国，我是唐韵。
我是袁成。
哎，很高兴今天有袁成的加入哦。那我们在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想在节目开始之前先跟大家说一件很重要的事儿。
啥事儿？
啥事儿？明天8月12号。
不是节日反正是吧。
对，8月12日虽然不是节日，胜似节日、
嗯、
它是天文爱好者的一个大日子。
嗯
嗯，如果详细说是叫三合一的夜晚。
三合一的夜晚。
哎，很多人都知道明天8月12号首先是有日食。
嗯，
日食呢很可惜在美国这边是看不到日全食的。
嗯，
像我们加州只能看到日偏食。但是像就是从北欧啊、冰岛啊、西班牙呀、这一路一直到俄罗斯这面、它是部分地区是可以看到
日全食。
全食，对、所以西班牙就很火了。刚才袁成还说呢，
是啊，还得了世界杯呢。
然后连日全食都光顾他，
可不是呢，这个风水已经跑到他那儿去了哈。
但是也不容易，你知道他最近这么忙活、一会儿是这个摩洛哥人冲关，
是
一会儿什么高温大火，
哎，
然后这个日全食全国要派出很多警力去帮忙、因为全世界很多人会坐着飞机跑那儿去看日食啊。
嗯，
好，那这是一件事。在这之前其实还有一个事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天文现象、叫做六星连珠。
哎，这个听说过，但是没、真的是没
没有去看过，
没有机会看过，真的是。
有没有觉得袁成，就是我们生活都太忙碌了，你没有时间躺在那儿看星星。
哎，
好，明天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是。
首先在明天半夜啊，其实就是8月13号的凌晨、你就会看到六星连珠，木星、水星、火星、天王星、土星、海王星，这六颗星几乎同时出现在天空当中、肉眼呢可以看到火星和土星，天文星呢，天王星是要用双筒望远镜来看、海王星呢要用天文望远镜才能看。那么我们加州大洛杉矶地区呢最好的观察时间是5:28到5:46，就是早晨哦。大家要找一个靠东边、视野开阔没有遮挡的地方去看六星连珠。然后 白天呢就是开始去看日偏食，虽然不是日全食，但是也还是有看的价值的。它不会出现像上一次2024年吧，记得那一次天空呼一下就黑了哈，能够看到太阳外层的那个日冕，但是这次不会、这次日偏食的面积大概只有整体面积的1/10左右、就感觉太阳被小天狗吃太阳、
千狗食日，没错，古人就说
对，就咬掉一小块。但是呢、还是可以跟孩子，家里有孩子的啊，想跟他们去普及一下天文知识，太阳、月亮、地球都是怎么运行的，可以就事儿说事儿，就可以来说一下这个日食。
嗯，
对，说的三合一，还有一件事儿是什么呢？
日偏食的话，其实这里还想提醒一下大家，不要用眼睛直接去观看。
谢谢袁成的提醒。
其实我之前真的试过，我以前好奇，
你不怕被伤了眼睛？
哎，我开始是眯着眼睛看了一下，然后后来又、
先眯着，还挺聪明，
看着不对劲，然后我又换一下，就看看到底有多强。我就拿了一个焊接的那个墨镜。焊接用的墨镜、它那个是很深的那种，
遮光比较好、
结果拿一看，直接是直视太阳的话也是不行，
还是不行。
对、
okay、
所以你如果你用眼睛看更不行，那直接是灼伤眼睛，甚至你、用太阳镜，所谓的太阳镜也是不行的。
对，还有人用多层太阳镜叠加都不行哈。
对，
建议大家呢还是去买标准的观测器，
或者说观察眼镜哈。
对，一般来讲在沃尔玛、Target、Costco 啊，就是日食前后他们的一些应季的货架上，几美元就能买到一副。据说有的图书馆还会给自己的会员发免费的、但是不管你怎么来的，包装上都要有那种 ISO
的
那种
的、
国际标准的安全标准的一个认证才可以，特别是带着小孩啊，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嗯，
好了，那我还期待着袁成跟大家说说流星雨呢。
对，就是 有今天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在日食发生的同一个晚上，著名的英仙座的流星雨也正是处于非常活跃的时期啊。
一听这个名就好浪漫哈。
对啊，
我们以前都看过台湾的那个电视剧、啊、
没错，
海斗系的流星雨、
啊、嗯，其实以前在童年记忆里只是想一下子，哎呀，流星到底是咋样的。
好，明天晚上就可以去看咯。
是的，更巧的是呢，这个八月十二号前后呢是月亮接近新月的时候，这就意味着呢夜空中的月光是比较弱的，就不会像满月那样把天空照得特别的亮，
所以流星就特别明显了。
对，就会看得比较清楚、嗯、也就是说呢八月十号这一天呢可能是成为今年夏天非常适合看天空的一天，
大家赶快去寻找属于你自己的那份小浪漫啊。
对，我是不是也应该也去补一下啊。
没错，好的，所以请大家口耳相传啊，都别错过了明天这个机会。好、嗯、接下来咱们就要看今天的股市情况了，收盘的情况啊。先看看今天呢，美股是全线是下跌的，那么道琼斯呢是跌幅是 0.34%， 标普呢跌幅是 0.3%，然后纳指呢跌的是 0.6%， 整个拖累今天大盘的个股呢是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它的股价下跌了 3.61%， 还有运动品牌、叫做 On Holding 哈，它今天遇到上市以来最惨的一天，股价暴跌 20%， 第二季度营收不及预期，全年的营收增速呢也比以前承诺的要少 23%， 所以呢、它是大跌。反过来呢，像 Best Buy 啊，他今天呢就获得了这个叫做杜鲁信证券的一个上调的评级，从持有就上升到买入，目标价呢从$81大幅上调到$95，理由呢是人工智能消费电子产品的换机需求，家电配送啊等内务的业务调整都给他带来一个支撑。那还有呢，就是川普他的媒体科技集团哈、今天股价呢下跌了将近 1%， 原因是公司刚刚公布的第二季度的财报显示净亏损扩大到$2.38亿，去年同期亏了$2000万，主要是公司持有的加密货币资产出现了没有实现的账面亏损。
嗯，今天市场下跌的核心原因呢是美伊之间的僵局进一步升级了。川普昨天公开要求伊朗必须赔偿这场冲突里面遇难者的家属以及受到波及的中东国家，态度是相当的强硬。伊朗方面呢则重申，只要这些赔偿诉求得不到满足，就会继续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下去。 WTI 原油价格因此一度突破了每桶$83。不过呢，盘中一度因为巴基斯坦的官员透露说美伊双方已经接近达成某种安排而有所回落，市场的情绪呢，就是在这种时而升温、时而缓和的拉扯里反复摇摆。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小幅走高，报在4.71%附近。投资者呢，也在等待周三即将公布的七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这份数据呢，预计显示通胀出现一定程度的缓和，将是决定美联储九月份是否会加息的关键参考。
另外呢，今天还有几个公司公布了他们的财报，包括卡迪娜健康，还有 CoreWave， 还有 Supermicro、超微电脑。那其中呢，卡迪亚健康它的财报出来了之后，市场反应是正面的，它的营收是$637亿，比预期略低，但每股收益$2.6，超出市场预期。公司呢还给出了乐观的全年业绩指引，那么所以呢它的股票是增长的，今天上涨超过1%，盘中呢一度冲到了$258的历史新高吧。另外我们看 CoreWave， 它呢反应就比较复杂，可以说是先扬后抑。 CoreWave 呢它的营收是$25.8亿，超出预期，同比呢是增长了112%，每股亏损是$1.03，好于预期的$1.20。积压订单呢更是从上季度的$1042亿，一口气飙到了$1292亿，所以短短六周内也新增了大约$250亿的合同需求，这是因为他跟 Meta 啊还有 Anthropic 都签了大单。财报公布后呢，他的股价哈一度是暴涨了15%。这家公司很有意思，他以前几个财报季每次一公布财报股价就大跌。 就像一个魔咒一样啊，今天公布了之后呢，一开始是哎暴涨，这个是一反常态的但是呢后来也是有所回落，最后的情况呢其实还要看接下来管理层还有电话会议里给出来的一些前瞻指引，还有我们在明天开盘的时候会再跟大家去 update 它的一个情况。
超威电脑呢给出了本季度销售预期超出了分析师的预估，显示人工智能热潮呢持续推动他们的服务器需求增长。这家公司在周二的声明中说，截止到九月份的季度营收预计为145亿到155亿美元，不计部分项目后每股收益预计为1.01到1.10美元。彭博调查的分析师平均预计营收为120亿美元，每股收益为0.74美元。公司给出的营收指引呢甚至高于分析师最高预估的133亿美元。这家总部位于加州的超微电脑受益于用于训练和运行 AI 任务的设备需求激增。这家公司的服务器呢也搭载了英伟达的芯片，而这种芯片呢已经成为绝大多数 AI 数据中心的核心硬件。超微电脑还通过销售利润率更高的产品和削减成本来提升盈利能力。公司在纽约的股价收于31.60美元后，盘后上涨了大约9%，这也是他们今年以来累计上涨了8%。投资者也在密切关注英伟达即将在8月26号公布的第四季度财报，这将是检验整个人工智能板块估值能否站稳的关键节点。美国银行呢今天发布报告，维持对英伟达的买入评级，并把它列为板块的首选股。分析师认为呢，市场对存储芯片成本上升，还有循环融资模式的担忧被过度的渲染，预计英伟达这份财报会超出市场的预期，并且上调业绩指引。
好，那我们进行到这儿呢，到了休息时间，广告过后呢，我们再来看看今天各大主流媒体他们的头条都报道了什么。